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，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，到了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时，有一清澈透明的小溪，宽约20丈，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一段竹篮，坐船过渡时，船上人就引手攀援那条竹篮，慢慢地牵船过到对岸去。管理这渡船的是一老人，就住在西边白塔下。自20岁起，他便守在这小溪边，50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。17年前，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茶洞屯房军人唱歌相熟后，很秘密地发生了暧昧关系。那军人因疾病而死，女儿则在生下孩子后故意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，相随那军人死去。因为住处两山多竹黄，翠色逼人而来，老船夫便给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，叫做翠翠。一转眼间，翠翠已经15、16岁了。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，把皮肤变得黑黑的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大自然既长养她，且教育她，她为人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，人又那么乖，和山头的黄脊一样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从不发愁，从不动气。遇到有人过渡，翠翠就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。船近岸边，家养的黄狗便口衔绳子，最先一跃而上，且努力拖船拢岸。渡头属公家所有，过渡人本不必出钱。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，老船夫必为一一拾起，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，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。我有了口粮，3斗米，700钱够了，谁要你这个？所以附近的人们都对他们充满了好感。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，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。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，到月就来，也使她多了些思索，多了些梦。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，所以心事也越来越重。自己已经老了，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。翠翠既然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她的，那么她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。但应交给谁呢？必须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呢？老船夫不禁发愣。距渡头1里路是茶洞城，进山一面，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；临水一面，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，弯泊小小篷船。船下行时运桐油、青盐、染色的5倍子，上行则运棉花、棉纱以及布匹、杂货同海味。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， 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，一半在水。因为余地有限，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。河中涨了春水，到水脚逐渐进阶后，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，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，一端搭在城墙上，人人争骂着嚷着，带了包袱、铺盖、米缸，从梯子上进城里去。等到水退时，方又从城门口出城。涨水码头的名叫顺顺，有着大小四只船，一个妻子，两个儿子。他欢喜交朋结友，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。脚上有点小毛病，走路难得其平，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。如今大儿天宝18岁，小�儿挪送16岁，都结实如小公牛，能驾船，能求水，能走长路。天宝如父，豪放豁达，不拘长套小节。挪送如母，眼眉秀拔出群，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，故而父子三人在地方上赢得了普遍的尊重。边城所在，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，除了中秋过年，就是端午。每逢端午，当地妇女孩子莫不穿了新衣，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。任何人家到了这天，必可以吃鱼吃肉。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，全茶洞人就已吃了午饭，出城到河边看划船。通常赛船过后，城中的戍军长官还派兵士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鹅放入水中，任由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下水去追赶擒获。而天宝与挪送都是当地划船求水的好手。今年端午的前几天，天宝大佬过膝时对老船夫说：“老伯伯，你家翠翠长得真标致，像个观音样子。”神情中满是不加掩饰的喜欢。到了端午这一日，挪送二老替父亲顺顺来送酒葫芦，闲谈几句后，他也忍不住夸赞翠翠，还问老船夫进不进城看龙船。老人回答道：“今天来往人多，应当看守渡船。”他又问翠翠：“你呢？”少女的回答是：“爷爷不去，我也不去。”于是他随后就派来了守渡船的替手。老船夫同翠翠到城里大河边时，河岸边早站满了人。顺顺派人来把他们请上了自家的吊脚楼。从窗口望出去，河中的一切朗然在目。远处炮声响起，几只从对河取旗的船只直向这方面划来。先是4条船相去不远，如4支箭在水面射着。到了一半，已有2只船占先了些。再过一会子，鼓声如雷鸣，那2只船中间便又有1只超过了并进的船只而前。看看船到了税局门面时，第2次炮声又响，那船便胜利了。翠翠看得真切，那船头站定，摇动小旗指挥进退，头上包着红布的年轻人便是二老。 老船夫知道天宝兄弟的心思，且知道顺顺也欢喜翠翠，心里很高兴，于是放出话来，下棋有下棋规矩，车是车路，马是马路，各有走法，若走车路，当由大老爹做主，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，若走的是马路，就当自己做主，站在渡口对西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，一切由翠翠自己做主。憨厚爽直的天宝决定走居路，当真让父亲出面请养马兵做保山，正式向老船夫提亲。可是当老人问及翠翠时，他却总不作声，心里放不下的是挪送，所以直到近六月时，老人仍没能给那做媒的以明确的回音。与此同时，中寨王团总家的姑娘看上了挪送，前来提亲，说定的陪家是一座崭新的碾房。六月十四这一天，顺顺家新造的一只游船竣工，距着新船不远处就是那座碾房。沿着河岸，天宝兄弟俩从新船走到碾房，哥哥向弟弟述说了心事。二老，你运气好，做了王团总的女婿，还有一座碾房。我呢，若把事情弄好，应当接那个老船夫来划渡船了。弟弟默默地听完，出乎他意料地接口道，假若我不想得到这座碾房，却打量要那只渡船，你信不信呢？哥哥听了着实吃了一惊，深深地望了一望二老，知道弟弟没在扯谎，不由得点头，我相信的，你说的全是真话。弟弟问，你走居路有无结果？哥哥答，老的口上喊李子说不明白。弟弟道，那就走马路，唱他三年六个月的歌，把翠翠的心子唱软就好办了。哥哥说，我不是竹雀，不会唱歌。二老，这是你的拿手好戏，你就赶快去吧。话音里带着无从掩饰的烦恼。弟弟理解哥哥的心情，便想出了个主意，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过碧溪居去唱歌，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，两人轮流唱下去，谁得到回答，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。至于大佬不善唱歌没关系，轮到大佬时仍然由二老代替，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。听了弟弟的主意，哥哥做了一个苦笑，好，就这个样子，我们个人轮流唱，不过我也不要你帮忙，一切我自己来。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，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，不请人帮忙的。当夜月光如银子，无处不可照及，山上竹黄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。翠翠睡去，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，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，上了白塔，下了菜园，到了船上， 又复飞穿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，而祖父却是醒着的，张起个耳朵听对西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。第二天，翠翠向祖父说起梦中的事情，祖父乘机笑道：翠翠，你人乖巧，爷爷笨得很，话说得不温柔也莫生气，就当笑话听。河街天宝大佬走居路，请宝山来提亲，我告诉过你这件事了，你那神气不愿意是不是？可是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想走马路为你来唱歌，向你攀交情，你将怎么说？翠翠吃了一惊，低下头去，不明白这笑话究竟有几分真。不过当天晚上，她却早早地在屋外的岩石上坐定。月光极其柔和，西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白雾。这时节，对西若有人唱歌，隔西应和，实在太美丽了。可是许久许久，对西除了一片草丛的清音复奏以外，别无所有。翠翠忽然说：爷爷，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好不好？祖父唱了十个歌，翠翠傍在祖父身边，闭着眼睛听下去。等到祖父不作声时，翠翠自言自语道：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。原来祖父所唱的歌便是头天晚上听来的歌。如此一连十天，老船夫实在忍不住了，进城去探听消息，这才知道大佬自知唱歌不是二老的对手，遂于15日驾家中那只新游船离开茶洞。谁知船到瓷滩出了事，大佬落入滩下漩涡里淹死了。二老闻讯急忙驾船去寻哥哥的尸体，哪还有心情继续去西边高崖上唱歌呢？日子平平的过了一个月，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都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。天气特别热，个人只忙着流汗，